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眼日揭开就发出亮光，是与人同大。诗篇119篇130节。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记载主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在我们看来，以叙述家谱作为书的开端，会让我们觉得有点乏味，而且是觉得没有必要的。但是对马太所述的犹太世界来说嘛，这个是时光重大的。只要看一下旧约圣经当中的家谱之多，就可以晓得马太并不是仅仅模仿犹太人写书的传统。等那个家谱的写法嘛，就表明得要写耶稣是弥赛亚。那么有几条对犹太人而言必不可少的重点一定不能忽略。首先，犹太人非常注意家谱，因为犹太人重视血统的纯净，对于血统关系他们非常注意。如果有任何人带着一些异族的血统，这就要丧失作为犹太人以及上帝子民的权利。比如说一个做祭司的嘛，这就必须有一份追溯到亚伦血统的记载，并且其中是不能间断的。如果得要娶妻，但那妻子也必须要拿出五代以上的血统证明。旧约圣经记载，当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，以斯拉重新敬拜上帝的圣功，并且重新执行祭司的工作的时候，哈巴亚的子孙、哈郭斯的子孙以及巴西兰的子孙算为不解，就不准供祭司的职位了。因为他们在族谱当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巡不着。大家可以看《以斯拉记》第2章61到62节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极为重视家谱的一个例子，可见家谱是何等的重要。在我们看来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记载好像是没有什么意思，但是如果耶稣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，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。在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呢，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、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个家谱的标题说明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，其中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。因为犹太人普遍的都晓得，根据旧约圣经的启示，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和受膏者的意思，是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上帝要赐给他们的救赎主。必须有三重的后裔，第一得必须是女人的后裔。这个应许是在将近6000年以前，上帝对诱惑亚当夏娃犯罪的蛇，也就是魔鬼所下达审判的时候给的。大家可以参考《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和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。第二，这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应许是上帝在大概四千年以前，当亚伯拉罕完全遵守神的命令，要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上为祭的时候，上帝所给的应许。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八节。第三，这必须是大卫的后裔。这个应许是在大概三千多年前，上帝借着先知拿单和大卫立约的时候所给的。大家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。圣经整体的启示和女人的后裔、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后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马太指出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。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君王的后裔。然后在家谱的最后，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是由玛利亚所生的。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。玛利亚的丈夫是约瑟，但耶稣不是从约瑟生的，但乃是由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的。这一点就指明耶稣是女人的后裔。在这点，马太福音表明耶稣是旧约一切应许的成就，指明而得就是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。当然，除了跟那个时代的人以外，上帝也透过这个家谱把许多信息释放给他的每一个儿女。今天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关系。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但的事情嘛，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二章。对亚伯拉罕实际不熟悉的人，应该先阅读好这几章的圣经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从他的生平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靠敬畏神的榜样。他一生的经历无数的颠沛流离，也失败跌倒过，终于他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专心信靠上帝的应许而活。所以他成了信心的伟人，这种信靠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。读圣经的人应该都会注意到，圣经并不是人类的历史，而是人类得救赎的历史。而上帝的救赎计划正是透过选择亚伯拉罕而开展的。看亚伯拉罕一生中的好几次危机，我们不仅明白什么是信心，更明白信心的来源和能力，让我们后来信主的人能够效法亚伯拉罕，用信心来走世界上的道路。上帝选择亚伯拉罕是借着他的信心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，无论是旧约时代或者是新约时代，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，因信称义是唯一得救的道路。后来使徒保罗更为我们阐明，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都称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大家可以参考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，也领受了亚伯拉罕所得的祝福。大家可以参考加拉太书三章八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想过圣经说我们和亚伯拉罕是有关系呢？是借着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拥有过极其宝贵的祝福，就是主耶稣自己。上帝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然而 让我们担心的是，我们常常忘记或忽略这个看似简单但是有相当宝贵的饮食。很多时候我们嘴巴里面说仰望主，但是眼睛里面却看不见主耶稣，只看见自己遭遇的难处，因此心里面就经常都会有忧虑和不安。对我们来说，亚伯拉罕一生所受的考验实在是上帝摆在我们眼前的见证，给我们立了一个信心的榜样。信就是怀着盼望一生跟随上帝的旨意而行。亚伯拉罕被放在家谱的开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，因为在希伯来书11:6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。我们应当求那位爱我们的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灵修，学习操练信心的功课，使我们在信心当中能够常见主的面。阿们。
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神喜爱他命令呢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诗篇112:1一节，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主会翻山越岭找回迷失的小羊。你或许与大部分人一样，长期被灌输着生命漫无目的的想法，甚至呢，你可能开始认同漠然了，觉得自己的存在真的是没得什么意思，或者呢，对人生感到迷茫。然而圣经说，世上万物都是造物主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，一株小草，一朵鲜花，都有它的生命意义与使命，何况是你呢？我们人在神的眼里可宝贵多了，神不会造一个他不爱的人，无论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呢，难看见不难看见呢，都是从神开始，也从神那里找到其最终的目的。造物主特意的挑选你的机关、成长的家庭、特点，并赋予你特有的个性与才华。因此亲爱的朋友，你可以十足的确信一件事实，你的一生无论是来自什么地方，是哪样的家庭背景，都是神精心设计好呢。它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特别的心意和目的，它爱你，神拣选我们成为它爱的焦点，你是它失散了呢那只迷失的小羊。主耶稣会翻山越岭找回他迷失的小羊，一切呢，插在火车站或是公交车站看见一些小广告，通常是比 A4 纸小一点，有的是红色，当然还有其他颜色，有些是渲染启示， 内容是有关失踪人口的信息，例如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失踪的日期、穿着的衣物，有些心急的家人甚至还把失踪人的照片发上去。火车站附近的灯柱或是公交车站旁的地方，随处都能看到这些告示。其实啊，在中国，拐卖人口的情况相当的严重。有些歹徒啊，会拐骗儿童，逼他们行乞。更残忍的是，会把这些儿童弄致残废，以便呢能够博得人们的同情。人们总是会寻找失去的东西，越是宝贵呢，就越花心思以及时间去寻找。其中最宝贵的莫过是人了，特别是亲人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娃娃自然是更宝贵呢。对于许多父母而言，那个娃娃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的儿女了，一旦失去了，就不可能再有了。每一个寻人广告的背后，是伤心、焦虑，甚至是绝望。多少父母的眼泪已经哭干，心已悲痛欲绝。有哪个能够明白他们痛失孩子的心情呢？然而主耶稣完全明白这些父母的心情，因为他为了寻找迷失了的人啊，亲自来到世上寻找他们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1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看在街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马太福音18章12到14也这样记载说，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。乱到牧人去寻找迷羊的慈爱，首先是发现少了一只羊不见了。我曾经问过一个牧羊人一个问题，100只如果少了一只，你可会发现嘞？他坚定地说，会。1000只少了一只也会。牧羊人认识自己的羊，我认不得他是咋个发现这只迷羊不见了，是搜点的时候发现少了呢，还是因为叫他的时候没听见他的回应，还是有其他方法嘞？我就不知道了。作为一个好牧人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羊群，一只不见了一只也会知道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牧人一边大声呼叫，一边寻找那只迷失的小羊。他走一步叫一步，听一听没有回声，还是找不着，就看一下地上迷羊的蹄子留下来的痕迹，看看会不会发现那样线索，又往其他的地方继续再找，又重复叫听看的动作。如果羊发出声音还好，如果是走远了， 牧羊人就要花更大的心力去做，这只是体力上的付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记挂着在旷野里的那99只羊，生怕有狼来袭击，故此呢，要尽快的找到那只迷羊。我们可以想想，牧人呢是焦急的心情，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啊。牧人继续找，直到找着，就把它扛在肩上，带回家里，甚至请左邻右舍来庆祝。但是呢，也有找不着的时候，牧人只能伤心的回到旷野，把那99只羊领回家去。寻找迷羊呢，不一定能够找得到，但是好牧人一定会去找，即使要翻山越岭，他总不丢弃，也不撇下一个。这是慈爱的主耶稣爱的印证，他来到世上来找迷失了的人，但是这些人呢，不寻找他，还拒绝他。就算耶稣基督找着他们，很多人啊，仍是不理会他，甚至拒绝他。主没有放弃，今天他忍不住寻找迷失的人，没有灰心，故此做教会领袖要努力收复羊群，也要认识自己的羊。当一只走失了，就要警觉地知道，不要等到过了很久却愕然不知。第二呢，是要去找，虽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，但是不找就永远不会找得到那只迷羊了。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也要去努力地寻找迷失了的人，迷羊不会走回家的路，需要牧人来寻找。同样，今天很多人都不认识福音，不知道如何返回天父的身边，他们在浸泡殷勤或是迷惘，惆怅在感慨人生的无常，觉得人生毫无意义。牧人在哪里呢？我们明白天父的心肠吗？天父会因找回的羊而高兴快乐，就像那个牧人一样。我们心灵富上快乐吗？我们如何明白天父的心肠呢？唯有我们追想天父怎样寻找我们，我们才能明白过来。在我决定归向父上拥抱之前，真是一只迷羊，不但迷失，还不明白生命的意义为何，更是一个罪人。父上安排我在一间基督教小学读书，使我从小就有听见福音的机会，只是那时不太懂。也记得有一次跟姐姐参加学校的圣诞庆祝会，家园的信心也打动自己，心中有感动，甚至想举手。但后来牧师在联络时，自己又不想返回教会，读中学也参加过布道会，就是没能够明白过来。而且呢，在忙碌的工作中，任意而行的日子里，根本就不会想要什么信仰。虽然有时会为自己读求书了，而向母亲索求而懊恼，但是日子还是继续的过。父上没有放弃我，甚至让我有机会到国外去读书。而且呢，有些热心的基督徒不时地邀请我返回教会，我拒绝了好几次，也不好意思。记得有一次参加布道会后，戛然感动，结束后大得释放，甚至夸口说宁愿落入地狱也不信耶稣。大父上怜悯我这个狂妄自大的罪人，仍然差派基督徒来邀请我参加团契聚会。自己慢慢明白，也真的看清楚自己的罪过，结果甘心信主。深信自己相信的那一刻，天上的父神也高兴，也感谢神不住那差遣他的儿女来寻找自己。今天正是我回报神的时候，也是基督徒们寻找迷羊 就善行妈祖的事哈。谢谢收听，愿善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